就是真正对我们带来好处的呢？所以每一次我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去思想啊，而每一次因为这个缘故，我都有一些新的发现啊，一些新的一种的一种的看见啊，所以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呢虽然是信主的弟兄姐妹，先听一听啊，看看这篇的信息对你有没有带来一些你没有听过的东西，可能你都听过了，没关系，重复一下啊，兼顾一下我们所信的东西，也是一个好的一个的时刻。好，所以今天呢，我会用四福音书哈，对耶稣基督的记载来去探讨究竟福音是什么啊。那么这个福音究竟对我们今天这个时刻这个时代带来一些怎么样重要的信息呢？从当中有没有对我们有帮助，有需要的东西呢？所以我就选了四段从四福音书里面来去看哈，有关耶稣基督。好，我们先来看头两段哈，就是马可跟路加这两段哈，非常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哈，圣经我们多读没问题，我一起来啊。约翰下山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是这样说，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英文圣经 NIV 他是这样写的，他说 The beginning of the good news about Jesus the Messiah the Son of God， 这个是 NIV 英文的翻译本所描写的，所以不同的英文翻译本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同啊，但是都是告诉我们这个的耶稣基督的来到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开始，福音的起头啊。那我们路加福音的里面啊，告诉我们，他说不要惧怕，我要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就是这个福音啊，就是 good news 哈。他说这个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这个福音并不是给某一个小车的人，某一个的民族，某一个国家，是给所有的人，所以包括你我在当中。好，所以究竟福音是什么啊？我们可能看英文圣经，我们说是 gospel 哈 ，gospel 就是用这个的 gospel of John，gospel of Luke 啊 ，gospel 就是福音书哈、啊。gospel 翻译过来就是好消息啊，好消息就是一个的福音啊。那么我们常常以为这个福音这个字呢，这个用词呢是基督教还是说圣经的常用词？啊，所以呢，当我们读的时候，福音书啊，所以我们常常很自然的，我们就以为这个是圣经的用词，是，但也不是。这个字呢，并不是当时的第一世纪的人基督徒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的用词，啊，其实这个字在当时第一世纪的在罗马统治之下的那些的人民对这个字是有非常熟识的一个的反应的啊。这个字在第一世纪里面他们很熟识这个字啊，因为在当时罗马统治之下啊，有这样一个的事情啊，当他们的皇啊，他们的凯撒去跟敌人打仗的时候，当他这个皇打败了敌人啊，然后在战场 的 warfield 里面，就派人回来宣布啊，一个的消息啊，这个消息就是好消息啊。Evangelion 这个字是希腊文，他们来形容这个的王现在打胜了我们的敌人，带来了一个的这样的消息，这个字就是福音。为什么他们会用这个字呢？因为他们心深深的相信这个王，他们的凯撒出去打败他敌人，就会带来和平。所以这个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因为不需要再打仗了，现在可以带来和平，这个就是好消息。我相信如果你要看新闻也好，不看新闻也好，也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正在打仗，而且打得很厉害。我们好像在美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一想，在现在正在面对打仗，在战场当中的那些人，如果说现在不需要再打仗了，对他们讲是不是好消息？最近你知道我们那个以前那个弟兄哈、文斌弟兄，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他在以色列，现在他在哪里去？本来去讲学，好像是做一些的工作。他写回来，他说现在每天在哪里走警报，是不是这样讲？跑那个警报，那个炸弹来了，他们就要跑了。所以我在想，如果现在告诉正在打仗那些的人，停止了，不再打仗了，是不是好消息？是，一定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在罗马统治底下，当他们将一个的王打胜仗回来的时候，发表一个的信息，不再打仗了，带来和平，这个就是Evangelion 的一个的用词。罗马一个很出名的皇帝欧古斯都他出生之后有很多人歌颂他的伟大后来呢有一块的石碑刻了他对于他的一种的歌颂的描写，然后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形容这个欧古斯都出生是这样说，他说他的出生是什么 ？The beginning of the good news, Evangelion for the world 啊，他的出生是为世界带来的好消息。这个是当时他们用这个“好消息”这个字的一个的表达啊。保罗，无论是保罗还是使徒，还是当时那些信徒，都在罗马统治底下的一种的不是很愉快的生活是被逼害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的时辰。所以当他们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所以马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 The beginning of the good news about Jesus Christ the Messiah, the Son of God. 这个用词跟刚才描写的哪一个欧古斯都的一个的 you know, 的用词是非常的相似的。当然了，使徒们用这一个的福音好消息这个用词并不是因为 you know,借用当时罗马他们很流行的，还是说对歌颂这个皇帝所带来的一个消息，借用他们的词而已。是，但是也不是。是因为 no, 他们是这个是他们惯用词，不是是因为这个词，这个好消息，这个的观念呢，不是在新约时代罗马统治的时代才有这样一个的用词。原来在耶稣还没出生之前，很久很久之前，在以赛亚书的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的观念， 啊，以赛亚书52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好吗？52章的第七节，以赛亚书的52章第七节，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当他们面对那些被掳，在离开这个的怎么说呢？自的国土的那些以色列民啊，当他们被掳之后，他们内心的里面产生哪一种的恐惧、担忧，哪一种不安啊？所以呢，神透过以赛亚给以色列民啊一些的预言啊，告诉他们，虽然你们被掳，但是有一天你们要被被归回啊，因为神要差遣他的救赎主弥赛亚来到去拯救他们。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52章啊，就有这样一句的话，以赛亚书52章的第七节，这个也是我们很熟的一节的经文啊，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啊，路加福音里面我也读过啊。他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施安说，你的神做皇了，这个人的脚中，这个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啊。这个是以赛亚在耶稣还没出生前远远的年代，他已经宣告了将来有这样一个的人出现。所以对于那些被掳的犹太人来讲，这个是好消息，因为他们有盼望，他们知道有一天神会拯救他们，他们会有这样一个王出现，把他们救他们脱离困苦。所以这个是犹太人一直所期盼等待的一个的救赎主的来到。以色列人虽然在被掳的时候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土，但是因为神的应许，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他们能够归回神所给他们应许的地方。所以这个成为他们在异邦的时候的一个可以稍微安心的一个的事情。马可，无论是马可、马太、路加、约翰，还是保罗啊，他们这些的使徒们，当他们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特意选这个字，不是单单因为这个以赛亚有这样一个的宣告，更是他要用当时罗马的统治底下哪些人受着这个的希腊文化影响，所以对这个词的一种的敏感度，所以使徒们就特意用好消息福音这个字，但是内容跟他们所讲的是完全不一样。对于罗马的公民来讲，他的皇来到是他们的好消息，所以当一个皇的诞生，一个新的皇的诞生，还说一个新的，还说一个皇的登基，他们都会用这样一个的发表一篇的好消息啊，来去传达这个事情。现在当我们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做一个的这样的对比，这些的使徒们就用这样一个的字来去跟罗马当时那个皇作为一个的对比，带出一个的信息，真正带来和平的不是这个罗马的凯撒，罗马的皇，他们打胜仗带来的和平是短暂的，可能是几年，可能这个皇死了之后就会国家再进入动乱的里面，再有任何的一种的反动的时候，他们又落到这个的征战的里面。所以为什么希律王听见耶稣的出生，他们那样的不安，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一个王起来，另一个王起来的时候，就会有征战的事情出现。所以使徒们用这个字来表达对抗当时敌世纪的人对什么是好消息一个新的一个的认识，新的一种的理解。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一个的用词条条大路通罗马 那这个形容不单是形容罗马的版图很大，而且他们的交通的建造非常的好，所以非常便利，从哪里都能够去到罗马。当然是表示来表扬罗马的哪种的伟大，但是背后其实还有一个观念，因为他们认为在罗马统治的底下，有所谓的罗马的太平啊 ，Pax Romana 这个的观念，每一个的人在当时就觉得我去哪里都很平安，因为我不会有的路途有贼来伤害我，因为罗马的兵丁会保护啊，真的是一个皇的出现能够带来和平吗？那个皇的出现就让所有的道路都能够通顺吗？马可当他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一开始他说福音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接下来他讲什么，如果大家对马可福音稍微熟一点的，他立刻就提到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一个的事情，一个的人，就是哪一个将要来的哪一个的先知，哪一个开路者，那个先锋，那个先锋当然我们知道是指是约翰。这个先锋来做什么？来把那个道路，预备神的道路，把那个有崎岖的道路啊，来这个铺平，让这个路能够让人可以去到神哪里去。是做一个强烈的对比，罗马能够有这个能力修好所有的路，修好所有的平安，让人可以到罗马见皇帝。马可告诉我们，真正能够让我们有平安的是这一位的神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谁为他开路？使约翰为他开这个路，这个路是让人带人到神的面前去，不是去罗马的皇帝的面前。所以为他开路，使约翰传的是什么信息？悔改的信息。所以当这个的马可讲到福音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啊，第一刚才读的14节，他说耶稣来到加利利传讲神的福音，啊，神的福音，神的国要怎么样悔改信福音啊，这个是我们透过这个的马可铺给我们一条的方向。原来这一个来到人世间的这个耶稣要带给我们是一个平安，而是真真正正能够让人去到神面前的哪条的路。路加福音讲这个的好消息不是给某一小学的人，不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国家，是给所有的人，万民的福音。然后他讲了几个字，救主，主基督。究竟这几个字有什么意思？对于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以为这个也是用在圣经的用词，是但是又不是。原来救主 Savior 这个字在当时时代并不是讲基督的。第一世纪的人讲到 Savior 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是想到罗马的那个的君王，他才是那个的救主，因为他替我们打胜仗了，带来了和平，所以他是救主，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是皇。所以为什么当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要那些的信的人来公开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呢？当他们认耶稣是主的时候，是表明跟这个的罗马的君王就相对了。罗马的君王不是真正的皇，乃是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皇。所以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乃是将他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个的皇来管理，不是这个罗马的政权底下的那个凯撒 这个身份。所以一开始福音书就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也告诉我们他来做了什么，然后让我们继续看下去马太跟约翰在讲什么。刚才那个经文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好，我们还是读一下吧，好不好啊？一起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这个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这里告诉我们，马太引用了以赛亚的先知的预言啊，有一个童女会怀孕生子啊，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与我们同在。约翰也是讲同样类似的话，他说有一位要来到这个人世间的人，乃是道成了肉身住在人当中的创造主，而且他能够让人看见他的荣耀在他身上。刚才我们读约翰福音一章，我们读过前面啊，道就是神啊，我们知道这个道是指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基督啊来到人世间啊，住在人的当中，与福音有什么关系？耶稣住在人的当中，或者说神住在人的当中，为什么是福音？为什么是好消息？想一想，如果神住在我们当中，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很害怕？神什么都知道啊，你想什么神都知道，你做什么全世界没有人知道，他知道。想想也是挺害怕的，是不是？如果神的咒是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会怎么样呢？为什么神住在我们当中是福音，是一个福音，是福音呢？是个好消息呢？要明白这点，我想我们就要回到起初神与人那个关系的起点来说起了。当然我们对圣经最熟悉的可能就是第一卷书创世纪啊，特别前面几章圣经，我们一定是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打开圣经就一定是读前面创世纪啊，一章二章三章这样读下去的啊。所以我们对创世纪是有一定的了解认识。可能我们读的时候并不是很理解，但是我们常常可能就觉得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啊，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又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创造这个世界？没事做，做个东西出来玩一玩，是不是？我相信不是神没有事情做，所以他无聊，所以做这样的事情。圣经给我们看见，无论是在诗篇还是新约还是旧约里面一些的记载，神的创造里面要表达的是什么？神要创造这个世界，要让这个世界来彰显他的荣耀和他的权柄，他的主权。所以当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他的伟大，他的全能在当中。我们不去讨论第一章有关创造的事情啊，可以很多的讨论。但是我们就进到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后，他还特别的，他说神造了一个伊甸园，建立了伊甸园，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美好。当我们读第二章伊甸园的事情，我们说哇，那里太美了。那如果比较一下，在这个启示录啊，21章、22章里面，基本上就是跟它平行的一个的表达。是为什么神要创造这个世界之后，还要造这样一个的伊甸园，然后还要把人放在当中呢？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因为伊甸园还是说神把人放在当中，透过这个伊甸园这个地方，是成为一个神与人相处的一个的地方。所以当人被造的时候，圣经形容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表达什么？表达人的生命是尊贵的，人的生命是带着使命的，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第二章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把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都摆在人的面前，让人可以随意的享用一切的美好。神跟人的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密，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接下来第三章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出现一个事情，人违背了神的吩咐，吃了不应该吃的分辨上了树上的果子，结果带来什么？结果带来了他们被赶除出去伊甸园。这个赶出去伊甸园代表什么？代表他们与神那个关系的断绝。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圣经描写，因此他们吃不到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们按照神给他们的那个物质世界的定律啊，到一定的时间，无论是活了多少岁，死了。所以赶出伊甸园不是单单一个死亡的表达，更是与神关系的断绝的一个的表达。失去了与神的关系带来什么？可能我们读第三章的时候觉得哦，还痛苦，人女人怀孕痛苦，生产痛苦，哎呀，男人又汗流满面啊，工作非常的辛苦。 Yes， 但是真正让我们看见脱离了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断绝之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在第四章。在第四章看见一件的事情发生，当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一个该隐一个亚伯，该隐是哥哥，亚伯是弟弟。当这个的哥哥看见这个的应该说当该隐这个哥哥看见神喜悦这个弟弟多过他自己的时候，圣经描写他就杀了弟弟。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对不对？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他杀了这个弟弟之后这个结果是什么。从当中我们了解一下，究竟神与人那个关系断了之后，人是处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的底下。我们来看第四章从11节开始吧，哈，应该前面还可以看，但是我想就跳过了哈。11节开始吧，啊，因为他杀了弟弟之后，创世纪的第四章啊，从11节啊，我们到15节，哈。前面讲到哈，神来到问他你弟弟怎么样，然后讲了一些事情，然后第11节他说地开了口，从你手中接受了你弟兄的血，现在你必从这个地受到诅咒。12节接下来到15节，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 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停在这里。大家觉得刑罚重吗？他杀了他弟弟，神没有说哈，你这么坏，把他砍了，没有，神没有一命抵一命，神只是说，从此地不再为你效力，你而且你要流离飘荡在地。该隐说，我的刑罚太重了。我们再看下去，十四节，你如今敢使我离开这个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了他。好，只是可能问很多问题，查经的时候为什么神给他记号，什么记号啊？为什么要保护他？很多的问题可以问哈。但是我们来探讨一件的事情，为什么该隐觉得这个刑罚太重呢？也没有打他，也没有骂他，也没有杀他，只是说你从此地不再向为你效力。讲的是什么？背后要表达的是什么？他无论多劳苦耕种都不会有成果的。你说这个是不是个惩罚？你知道传道书很有意思，我们之前不是查过传道书吗？传道书有一段的圣经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下传道书，传道书的二章，我们看二十六节，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他说神喜悦谁，就给他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的劳苦，叫他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他说这是虚空，这是报复。传道书一直讲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没有价值。然后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什么是没有价值。原来一个人的劳苦都到了后来自己不能够享用，这个就是虚空，没有价值。所以在前面二章二十四节吧，我们看一下，做一个对比啊。二十四节，人莫强于吃喝，并且在劳碌中得到享福。我看这是出于神的手。所以传道书是做一个这样的对比，什么是神的恩典、神的福气，什么是神对罪人的诅咒。原来失去了神的同在，没有神同在的带来是什么？地不再向他效力，不单只是不出种、不出果实，更重要的是他劳苦得来的自己不能够享用。更可怕的是什么？他说该隐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追他说这个刑罚太重了，如今你把我赶出离开你的面，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就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就会杀我了。所以该隐害怕什么？该隐害怕在世上原来他没有安全。原来他害怕，因为他知道每个人都好像他那样，谁我看得不顺眼我都把他砍了。如果所有人都是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来去面对别人的话，该隐哪里有平安？他知道我是这样对我的弟弟，所有其他人看见我的时候会同样这样对我。原来什么叫做罪呢？罪不是犯一些的犯法的事情，不是一些犯了道德律的一些的事情，是那些是罪。但是真正的罪的本质是什么？是人以自己为中心， 神给亚当夏娃说不要吃这个分别杀人树上的果子，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然后他们说，那个蛇对他说，没关系，你吃吧，你吃了好像神一样的，你有智慧，你可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连别人的命都是在你的手中，你可以决定的。这个是绝对违背了神这个创造主的主权的身份。当人以为自己就是决定一切的，如果人以为我所说的，我说了就算的，那就麻烦。有一些人为什么会令这个世界产生纷争？为什么要打仗？就是因为有些人以为他就是神，他说我要做这个就能够做这个。该隐的惧怕在哪里？原来失去了神之后再没有安全感了，在世上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有一个真真实实的果效了。不知道你有没有问，为什么神不杀了该隐还留着他干嘛呢？这个正是神给我们福音的好消息的其中一部分。原来神对罪人有恩典，如果神对着该隐说你杀了弟弟，立刻把他宰了，他就没有机会去悔改。神给他机会去悔改，给他流离飘荡，给他地不给他效力，让他无可依靠的时候，盼望他能够悔改来归向神。这个可惜了，我们读第四章该隐的人生，他说神要我流离飘荡，我不，我要建一个城。神要我地不给我效力吗？没关系，我要发明很多的用具啊，发明很多的农业，我要发明这个发明那个，让我可以满足我的肉身的欢喜。结果他的人生在哪里终止呢？第四章就没了，后来他就不再出现了。失去了神，原来不是单单失去生命而已，失去神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失去真正有价值的，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不再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原来我们是有一个那么尊贵的身份，我们那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而造的。当神把人放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把人就把神的权柄荣耀彰显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人失去了。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神没有放弃罪人，好消息是神用尽各样的途径方法要重新跟人建立关系。时间关系，让我就选以色列这个民族作为一个例子。当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从神呼召亚伯拉罕拣选他，从灭亡的地方出来，然后应许给他一个属于他的的地方，和作为建立一个属神子民的这样一个的民族。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让我们看见以色列这个民族如何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究竟神的心意对人是什么样的。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就觉得哎呀，以色列民一开始就在埃及为奴受苦。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在埃及为奴受苦？因为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皇出来了，不知道原来这一群以色列民是他们的恩人， 这个的皇看见以色列民那么多，他就心中惧怕，觉得如果敌人来的时候他们接连，那我们就死定了，所以就用尽方法来逼害杀害以色列民。所以以色列民将埃及是代表什么？代表他们活在一个因着罪所产一个因着人的罪所产生一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在哪里受苦，这个就是人的光景。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做了多少的好事，无论你做了多少的功德，你还是会受苦的。当神拯救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今天的周报有些哈，哈哈，不是这个句话，为什么会这句话呢？出埃及记29:45-46两节。出埃及记29:45-46，当神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46，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神要救他们离开埃及，要住在他们的当中。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面看一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这里说什么？耶稣基督出现，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当我们看耶稣的出现，我们要把它放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框架的里面来去看。原来神拯救以色列民，现在神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要把人从罪恶的当中拯救出来，就好像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这个罪恶的埃及，让他们脱离为奴的身份。神的同在带来的是什么？重新让他得回尊贵的身份，不再是奴隶了，乃是神的儿女，神的子民。何等宝贵的，神要透过这个民族让他们在地上成为神的代表，彰显神的荣耀。很可惜以色列人一而再的失败，没有完成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耶稣基督来，他要改变这一切，他就是神所差来住在人的当中。神要住在人的当中做什么？拯救人脱离罪的辖制。死亡是罪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耶稣基督为着人进入了死亡，打胜了，将死亡打败，把人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真真正正的一个胜利，胜过这个的权势。真正的好消息不是罗马的君王打败敌人，乃是这一位神的儿子为人进到死亡，打败了死亡，让人从脱离死亡的辖制，重新得回一个尊贵的身份。所以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悔改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是加入一个宗教的团体，我们不是多了一些宗教的活动，我们乃是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重新成为神所使用在地上的代表。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是 new creation， 是一个新的创造，神重新一个新的创造在我们身上发生了。 神的同在。哎呀，时间不多了，我每次都比较赶哈。耶稣在世给我们看见什么？耶稣在世给我们看见，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四福音书常常都记载，他跑去人罪人的当中，去到那些被社会、被犹太人、被整个的民族所抛弃的那些的人，神把他们召聚回来。那些人看为不洁净的，他把他召聚回来，带他们进入神的国的里面，重新享受神为他们为人预备的丰盛。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的税吏该撒该，很有钱的一个人，当他遇见耶稣之后，认得耶稣就是那个要来的救赎主，他就从树上滚下来接待耶稣。信耶稣不是一种宗教的活动，信耶稣是生命的改变。当一个人把生命交给神之后，生命就不再一样。最近我们要处理房子，收拾一些的东西哈，一些，哎呀，发现真的家里面太多垃圾，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太多的垃圾了，哎呀，丢来丢去都丢不完。当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前的一个的经历，在加州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教会有很多老人家，有一个老人家，我们带他信主，带他帮他受洗各方面，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在那个社区几十年，很多人都认识他，新年的时候去什么的 you know, 的一些的活动的里面，哪里都见到他的，见到老人家。很早就移民去了美来了美国，可能六七十年代吧，在那个时代来移民的，可能都不是一都不会很多有学问的人，还是说有知识分子的人呢，都是一些普通的阶层。他算是一个有知识分子哈，读完大学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在这个社区的里面算是有头有脸的一个的人，很骄傲哈。后来来到教会，年老了哈，也没有朋友了。当你太骄傲的时候，在社区里面不会有朋友，大家见到面都会打招呼，但是不会跟他有什么好的来往。后来来到教会，慢慢信主了，80来岁，他患了重病，他有一个女儿，但是跟他关系不好，很少跟女儿来往，所以到了他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帮他处理房子。让他可以进入那些疗养院里面，度过他最后的一段的路。可能我分享过，跟大家分享过哈。我跟他收拾房子的时候，他的书房啊，挂满了都是那些哇，他看为宝贝的东西，这个奖状那个奖状，这个跟这是什么人拍了照，这个是什么什么，一大堆的一个整个墙都挂满这些东西。然后我替他收拾的时候，我就拿下一个，这个要不要留？看都不看，不要了。然后我就一个把它丢进垃圾桶啊。哪些东西过去他看为宝贝，他以哪些为荣的，你知道吗？哇，他的奖状，这个跟这个谁拍了照片，这个哇，以前他是每人来看他的时候就带进这个书房看这些的东西的。现在 一件都没有拿。孤孤单单的去到疗养院，好，最后我们送他走。这个过程让我有很多的反思。真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走到一个地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你 you know, 不是很重要。过去他看这些东西真的是何等宝贝啊！因为每一个的 you know, 奖状都是代表他的成就，他的 you know, 所做的好事。但是到头来，原来这些东西都没有带给他丁点的满足。感谢主，他后来信主了。信了主，他说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教堂。因为在这个社区里面，人家跟他打招呼，但是不会理睬他的。来到教会，他真的享受那一份在主里面那一份的爱。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很多老人家，那些老人家都告诉我们，最喜欢来的地方就是教堂，因为来到这地方，我们可以真正能够享受一楼。老人家最需要是什么？人的关心，人的爱，人的一楼，不是你我的称赞呢、啊。重要的是什么？当然物质的东西很重要，但是我们想想，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有什么比关系来得更重要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搞好了，我们才能够跟人的关系搞好。如果有神的同在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才能够影响另一种的生命。福音不是讲耶稣，是讲耶稣。耶稣就是福音的本身，他来到就是带给我们一个让人可以得胜死亡，让人能够真正就能够来去到神的面前，让人能够真正就能够享受神给人那个尊贵的身份，哪一种的丰盛的人生。信耶稣不是死后上天堂， yes， 死后我们有会去到神那里去，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生命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可以不再一样了。我们可以在困难的当中有出路，我们可以在困难的里面，我们不会觉得走投无路，我怎么办呢？你的刑罚太重了，我流离飘荡。现在我们不需要流离飘荡了，我们可以有家可归，我们回到神的国里面去了。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三番四次的被神拯救，还是不了解究竟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保罗罗马书里面，他的责备不是给外邦人，不是单单给外邦人，也给以色列民。原来全世界的人都伏在罪的底下，都要悔改。神给罪人机会，但愿我们抓住机会，不要像该隐死不认错。你不给我流离飘荡，我就要我流离飘荡，我就建一个绳给你看。你不给我地要效力，我都发明多少东西来种植啊？那又如何呢？最后不能够想劳碌得来的，这个是虚空，是暴风。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个好消息，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皇打败另一个国家带来哪一个短暂的和平，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你给我们的 好像是真真正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万王之王来到人世间，为着罪人进入死亡，打败死亡的权势，让人在神的新的世界、新的创造的里面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你的来到成为我们的盼望，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来思考我们跟你的关系，究竟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什么位置呢？是我们自作主呢，还是与你为王为主？求主你先背我们的心，愿你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顺服你的圣灵的带领，在世上成为你所使用的人，彰显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救的名， Amen。 还是长一点哈。